神拣选领袖的智慧，创世纪选读二，李定武牧师主讲。第三讲，属灵领袖的品德。今天的经文记载在创世纪43:8和创世纪44:32-34。创世纪43:8，犹大又对他父亲以色列说，你打发童子与我同去，我们就起身下去，好叫我们和你并我们的妇人孩子都得存活，不至于死。创世纪44:32-34。因为仆人曾向我父亲为这童子作保，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父亲，我便在父亲面前永远担罪。现在求你容仆人住下，替这童子做我主的奴仆，叫童子和他哥哥们一同上去。若童子不和我同去，我怎能上去见我父亲呢？恐怕我看见灾祸临到我父亲身上。经文读毕。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我们早上，特别今天是你自己的日子，主，我们能够清晨起来，主，我们能够在你面前献上我们向你的敬拜跟赞美。主，我们愿这一天能够分别为圣，我们愿在这一天中间你的名被高举起来，也在这一天中间，当我们赞美敬拜你的时候，主，你自己用你的灵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这一天能够喜乐，正像你告诉我们一样，你的话语说，主，这是你自己的日子，要我们在你的日子中间喜乐。我们就把这一天恭恭敬敬地交在你恩手中间，主，求你的灵在我们的中间能够点燃起我们心里面火热的心，也给我们心里面特别有你灵圣灵做工所带来的亮光，主，使我们能够当你的话语一被宣讲的时候，我们能够听，而且听得明白，不但能够听得明白，而且我们就在我们的生活上应用，为的是要讨你的喜欢，与我们同在，接受我们向你的敬拜，你的灵在我们心中现在动那做那奇妙的工作。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早上我们要思想一个信息，这个信息呢，我们讲一个属灵领袖应当有的一个品德，属灵领袖应当要有的品德。我们今天看一个人物，选一个人物，神所用的一个人物，神用了犹大这个人。那呢，用了犹大这个人，不但在他的后裔中间，我们看到有那个大卫王，大卫王是一个是合神心意的人，更让我们看到在大卫的后裔中间有了一个伟大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今天我们要思想一下神怎么样用这个犹大的，因为是因为他有特殊的一个领袖做领袖的品德。那我们从他的身上看，跟我们自己来比较的话，那呢，我们看我们怎么样能够被神所用。所以呢，我们今天思想什么是作为一位属灵领袖必要的品德，一个必要的品德。当我今天讲我们要选择犹大我们来思想的话呢，列祖犹大一般都不会认为是一个有资格成为一个做领袖的人，更不要讲他的后裔中间会做有做王大卫王，或者是更从大卫的后裔里面会有我们主耶稣基督是神国的王，是那弥赛亚。通常呢，我们想到神要选的领袖的时候，我们会想到像摩西，我们会想到像大卫，是神让我们看到一个做领袖的一个模式。但是呢，我觉得我自己个人觉得呢，摩西跟大卫对我来讲呢，好像他们是太高贵了，他们太有恩赐了，那呢，他们的品格呢， 那我们来看的话呢，那的确神会用他们。那但是呢，当我们想到犹大的时候，我们觉得犹大的问题呢是刚刚好相反。为什么呢？我们觉得犹大好像是太差了。为什么太差呢？那我们觉得犹大呢，跟我们呢，比起来呢，相当的接近。我们中间呢，我想呢，包括我在内呢，我们觉得呢，我们比不上摩西，比不上大卫，但是呢，怎么会神选用犹大呢？如果神可以用犹大这个人作为他所拣选的领袖的话，那我相信神也可以选你，选我作为呢他神国所使用的一个人，使用的仆人。我们看犹大的时候，并不是犹大一直适合做一个属灵的领袖，我们看他是经过了改变，经过了神手的改变之后呢，我们看他才一个成为一个被神拣选的人。所以经过神的改变，经过神的塑造，是一个人被神使用的不可或缺的一个过程。你跟我同样的，也要经过神的手的塑造，能够在孽境中间能够得到品格上的塑造，心智上的塑造，信心上的塑造。我们看到刚才我们主读的圣经中间，我们的圣经记载到这位经过改变过的犹大，对他的父亲雅各，为了他的幼小的弟弟便雅悯所做的保证。我们看到圣经这么说，犹大又对他父亲以色列说，你打发童子与我同去，我为他做保。而且在这边讲，犹大说，你可以从我手中追讨，我若不带他回来交在你面前，我情愿永远担罪。在圣经中，我们从创世纪开始，犹大今天讲我们圣经中记者所讲的话语，是第一个人类中间始祖的第一个，也就是以色列列祖中间的第一个讲出这句话来。这句话弟兄姐妹仔细的听，里面有几个字，这几个字所表明出来犹大的品格改变了，这几个字表明出来神为什么拣选犹大，因为犹大有属灵领导的品格。我再说，在43章第8节第9节里面，犹大向他父亲说，你打发这童子与我同去，我为他做保。做保这句话就像他以后的伟大的那个后裔主耶稣基督讲的，他要成为人跟神中间的中保。基督耶稣是人跟神中间唯一的中保。接着我们看犹大讲，你可以从我手中追讨，我若不带他回来交在你面前，我情愿永远担罪。做保，担罪这两个字的出现，从人类的口中讲出来的话的是第一个回应的，就是列祖犹大，因此神拣选他。因此今天我们可以讲，犹大的生命以前跟你跟我一样的生命，但是经过了神手的塑造，他改变了。我们看得出来，因为他可以讲出做保，可以讲出永远担罪这两个字来讲，使我们提醒了我们想起了犹大那伟大的后裔主耶稣基督为我们作保，为我们永远的担罪，成为神国的国王。因此神拣选了犹大成为一个属灵的领袖，因为他的品格。犹大代表出一位做领袖的品格，成为我们的模式。今天的我们的信息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做首的当肯为自己的弟兄作保，情愿永远为他担罪。我再说，今天的信息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做首的，做神国的领袖的，必须肯为自己的弟兄作保，情愿永远为他担罪。你跟我当操练那个约中的爱，他这个做保永远的担罪是一个誓言，是跟神所发的一个 忠心到底约中的爱，立约的一种爱。当操练，你跟我当操练像犹大一样，犹大肯操练出那个约中的爱，为自己的弟兄的益处随时准备吃亏。这也就是今天你跟我要学的信息，让我们学习犹大，让我们向着神面前，我们能够彻底的悔改我们以前过去的错行，求神使我们能够生命上有个改变，这个改变能够促使你跟我能够跟神之间有个立约，这种约产生一种力量，叫约中的爱，哈塞特，哈萨德的爱。这种的爱使我们肯为自己的弟兄的益处随时准备吃亏，做首的当肯为自己的弟兄随时准备吃亏，为了我们的弟兄得益处。让我们今天来看一下犹大，他改变之前的犹大，他怎么样得到了改变，然后我们再来看改变之后的犹大，就是神拣选属灵领袖的那种需要有的品格。我们先看一下改变前的犹大，这改变前的犹大与你跟我，我刚才讲的没有什么大的分别。那呢，我们看是一个没有经过神的手所塑造的一个人。我们中间虽然你接受耶稣基督，愿意成为你的救主，很多时候你还没有肯接受神的塑造，神的手在你身上，就好像你是陶土，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主耶稣基督是那陶匠，我们要放在他的手中，经过塑造之后，我们就有那种的品格。你跟我还没有经过塑造，是一个不美观的，只是一滩的泥土。这就是犹大，改变前的犹大。我们看改变前的犹大，我几乎可以用五个角度来看改变前的犹大是什么样子，也许跟你跟我差不多。我们看第一点，改变前的犹大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个贩卖奴隶的一个贩子。这个贩卖奴隶，我们看到在创世纪三十七章的时候，讲到26节27节，那当呢雅各差遣了约瑟去探望他的众哥哥们的时候，因为雅各呢关心他的儿子，差遣约瑟去看他众哥哥这个约瑟去找了之后，终于找到他的哥哥们。他哥哥们一看到的时候，就讲那个做梦的人来了，那个穿彩衣的那个做梦的来了，我们将他杀掉吧。结果呢，他们要把他的弟弟杀掉，因为嫉妒他的关系，因为恨他的关系。为什么恨他呢？因为他的弟弟讲做了两个梦，告诉他他要做他们兄弟的王，他们兄弟要伏在他的面前，好像禾捆一样的。那他的禾捆，约瑟的禾捆站立，其他的禾捆都倒下来，好像拜约瑟一样。因此他们恨嫉妒而起了杀的心，他们要杀他。真的要杀他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这个时候犹大出来讲呢，我们杀我们的兄弟，尝了他的血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不如将他卖给以实玛利人。犹大是一个贩子，是一个卖奴隶的贩子，将他自己的兄弟把他卖掉，他自己以为还帮了他兄弟一个大忙。这是改变前的犹大第一种情况。我们看改变前的犹大第二种的情况。第二种情况，他是一个对家族不忠之子，也就是呢，家族都有家规，而他是一个不守家规的一个人。我们看到创世纪38章1节2节的时候，我们看到了那时犹大离开他弟兄下去，到了一个亚杜兰人名叫希拉的家里去。犹大在那里看到了一个迦南人名叫苏雅的女儿，就娶她为妻。犹大，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子孙，居然破了家规。亚伯拉罕希望他所有的子孙娶希伯来人，而且是他本族本乡的人。结果呢，他到了迦南地，看到了一个女孩，他喜欢她了，他就把她自由的就娶她为妻，破了家族的传统。亚伯拉罕， 我们知道为了以撒的关系，甚至于跟他最忠心的仆人的头仆人长仆人的领那个管仆人的这个家宰跟他讲了，不要为我儿子娶这迦南地的女子为妻，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第24:3-4节里面，我们也看到了利百加对以撒说，倘若雅各也娶赫人的妻子为妻，因为以扫是一个很莽鲁莽的一个人，他娶了一个当时附近的一个人是 Hittites 赫人为妻，带给利百加很多的麻烦。所以利百加跟以撒说，倘若雅各也娶赫人为妻的话，像这些一样，我活着还有什么益处呢？你就知道，当这个家族娶了一个外邦人进来的时候，那风俗也不同，习惯也不同，各个方面的不同，敬拜的神也不同的时候，利百加讲我活了一点意思都没有。但是呢，我们看到犹大很自由的就娶了一个迦南人。迦南人在圣经中代表什么？代表了以色列人永远的敌人，代表了敌人，甚至于代表这个世界是对神子民的一个迫害压力。因此他娶了一个站错了脚，娶了一个敌方的一个女儿，是一个对家族不忠的人。不但如此，我们看到第三方面，他是一个失败的父亲。从圣经上看，有很多的都是失败的父亲的，所以我们做父亲的真是要小心啊！圣经中有很多成功的母亲，但是有很多失败的父亲，甚至于他本人是被神所用的，多什么以利祭司的儿子，我们看是多么的糟糕，甚至于撒母耳的儿子是多么的糟糕。因此很难，父亲节的时候要讲信息，要选一篇呢、这个模范的父亲，圣经上真是难而又难。连大卫我们都不能选他，因为大卫自己留下来的罪怎么牵延到他几个小孩子。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地方，他是个失败的父亲。那但是呢，还没有人失败像犹大这样的失败。他的长子叫儿，在圣经上创世纪38:7怎么讲？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就叫他死了。哦，这个呢，耶和华不常做这个事情。他恶到一个地步啊，神叫他死了。这是长子。我们看到他次子俄南。次子俄南呢，照的以色列人的规矩，因为他的哥哥没有小孩，所以呢，弟弟要把嫂嫂娶过来，跟他同房，生一个儿子之后呢，要从自己的财产中间所分的财产，自己的不是从哥哥的，自己的财产中间拿出一份给这个嫂嫂，他跟嫂嫂同房所生的儿子。给他，因此呢，多半弟弟不大肯给这样做这种事情。为什么呢？他自己的产业要少了，所以他怎么这个儿男怎么呢？要尽本分，要跟儿的妻子同房。但是他同房的时候做出一些事情，我都不适合在这个地方讲。因此呢，我们看到了耶和华在圣经上38:9-10呢，圣经怎么讲？儿男所做的事，耶和华也叫他死了。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失败的父亲。第四点，我们看到他是一个不信实的列祖。列祖中间的品格，我们呢有的都很佩服，但是呢，犹大是个不信实的列祖，就是讲话不算话，而且讲出来话不但是不算话，是故意不让他实现，因此是一个不诚实的、不信实的列祖。创世纪38:11讲到，犹大心里说，恐怕示拉也死。示拉是最小的一个儿子，两个儿子都已经死掉了，为什么？是耶和华叫他死，因为他坏得不像话了，耶和华叫他死。现在有一个小的儿子示拉，也恐怕示拉也死。他对示拉小儿子也没有把握，教训的没有把握，所以他就对他儿父他妈说呢，等我儿子示拉长大的时候再来怎么样娶你，再来敬上以色列人的这个规矩，弟弟娶 娶哥哥的太太，就是嫂嫂来给他生的小孩，使他嫂嫂这一生呢有产业有寄托。我们看到呢，犹大根本没有意思要让四拉娶他妈啊，他妈说的呢不是真心的话。我们看到呢，38:14的时候，这个他妈这个女孩子呢就在等，见到四拉已经长大，还没有娶她为妻，显然这是犹大跟他的这个小儿子串通了，没有让他娶这个他妈他哥哥的这个寡嫂娶来。犹大没有顾及到儿媳的好处，也不坚持啊，在以色列风俗中间要为兄要立后裔的这种制度，他破坏制度。你们看，我们看到他破坏第一次的制度，要娶外邦人为妻。他破坏第二个制度是什么？是犹太人很好的制度，为兄要立他的后嗣，他也破坏了。他没有尽上法律上的责任。第五点，我们看到他最糟糕的，他自己做了一件天下乱伦的事情。犹大做了件什么乱伦的事情呢？因为他没有把他的小儿子示拉给他妈，他妈是一个忠诚的一个人，忠诚于神的一个人。结果怎么样呢？他就想了个办法，他妈就化妆成为妓女，在街上知道他的爷爷，也就是自犹大要到那个城里面去。他在街上的时候，刚好犹大见到他了。圣经上创世纪38:15-16，犹大见到他，他就是指他妈，以为是妓女，就跟他说：“来吧，让我与你同庆。”他原不知道这个是他的儿妇。结果呢，犹大就跟他的媳妇同庆，媳妇就怀了孕。结果媳妇怀了孕，村子里面讲，怎么搞的，你一个寡妇怎么怀了孕？结果要把他用石头打死。犹大甚至于讲把他打死，同意把他打死。把他打死的那时候，哦，这个他妈真是心里面有准备，这个女的真是有准备的。你知道吗？圣经里面有些好的母亲都是有准备的。摩西的母亲多有准备，你看在那边准备，因为怎么样呢？法老的王这些呢，这些他们都要杀掉了。这个同是他为了要拯救摩西，做了一个小的一个盒子，盒子上涂了柏油，涂了油，把它放在这里面，而且叫他的女儿摩西的姐姐看这个地方怎么用。我们听听很容易啊，哦，做起来很难。你去过尼罗河没有？你知道尼罗河里面全是鳄鱼啊，所以尼罗河很小心，它这个鳄鱼会把它吃掉的。所以你看呢，多到那个地方去一看，看到了怎么样？特别可能放在那个地方，就是法老的女儿要经过，在那边洗澡的地方。结果法老的女儿的仆人把它拿过来，一打开的时候，一看到没有死，这个我有一个台湾牧师跟我讲啊，一看到台湾话讲，哦，摩西啊。没有死啊，所以就给他叫做摩西啊，摩西就这个了。你看的这个，这是一个台湾牧师跟我讲的哦，这位台湾话讲没有死啊，是活的摩西，所以就给他一个名字叫摩西啊。那我们知道圣经上这个摩西的意思是从水里面拉起来的意思，对不对？所以在这边让我们看到这些妇女们呐、用的各尽上了自己的责任，这是神。全权的神所祝福的。今天这次我们在一起学到了一个神学的思想，是圣经上纵贯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的一个神学思想，就是什么？就是神的全权，100%我们相信神的全权。但是相信100%神是全权的话不够，我们还要相信100%的人要尽上责任。摩西的妈妈尽上责任，我们看到了他妈尽上了责任，甚至于跟他的公公那里，他讲你不给我儿子，我要你自己的种子，跟他怎么样同房而传了这一代。 感谢主，我们看到，但是呢，有对犹大来讲，他是一个犯淫乱的人，他妈几乎要被打死的时候，他妈把他从那跟他同房之后，向这个犹大不知道是他的媳妇，要一个证据，要一个什么证据？他的手印，所以他把他的手印拿来，他讲这个手印属于谁的？我这个小孩就是从谁而来的？结果这个手印打开是犹大的手印。所以感谢主，我们看到这就是改变前的犹大，甚至于这样的人可能比我们坏啊。犹大没有改变前的，跟你跟我差不多，甚至于比我们还坏，这样的人神可以用。为什么可以用呢？因为他有了转变。我们看到一个结论，这个结论是什么？没有转变前的犹大简直算不得是神国领导和一个圣洁家庭的一个模范。在教会中间，这一个犹大很可能是他跟他的家庭常常是祷告会中代祷的事项。这样的一个人，祷告会中常常代祷的事项，居然呢以后被神所用，而且弥赛亚从他的后裔中间出来。我们看他怎么样经过生命的改变。我们看到犹大和他的兄弟们呢，不单单犹大，他的兄弟们同时都有生命上的转变。怎么样有这个转变呢？那这些呢，因为他们转变之后，犹大跟他的兄弟们成为了神所拣选的那个立约的那个根源，立约子民的根源。这些立约子民甚至于今天到你跟我，通通从这些列祖传下来的，列祖一代一代的传下来的。立约的子民有什么特征呢？跟神立过约的子民是有一个特征，就是忠诚的爱。有那个忠诚的爱，我讲的原文，我把它用英文音译的话，就是 hasad， 有哈萨德的这种爱，至死忠诚的爱，为了弟兄的好处。有这种爱的人可以继续的站在他弟兄的这一面，有这种爱的人他的生命有改变，有这种爱的人有舍己的爱。你跟我怎么样才会有生命的改变呢？你跟我有生命的改变，必须经过试炼。神试炼我们，神的手触造我们。我们看犹大得到了什么样的试验，犹大跟他的哥哥兄弟们得到了什么样的试验。这个试验呢，叫做忠诚度的一个试验，试验他的忠诚，使他们有了生命的改变。我们看到这个试验的这些弟兄们呢，是出自于约瑟。约瑟给他的哥哥们一个试验，这个试验使他们生命的改变。这个试验是测他的哥哥们是否忠诚。这个测验也就可以讲，我简单的讲，什么叫试他的哥哥们是不是忠诚呢？试他的哥哥会不会出卖？再次，因为约瑟自己是被他哥哥们出卖而到了埃及。现在约瑟知道他们中间有一个最小的弟弟，而这个最小的弟弟是跟约瑟同一个妈妈生的，就是便雅悯。因此约瑟非常希望能够见到这个最小的弟弟。那这个来源呢，那我很快的讲一下这个的来源。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知道呢，第一次那个时候埃及呢有丰年，埃及又有怎么样，有荒年。因此呢，借了约瑟呢，法老借了约瑟是埃及啊富的仓库里面全是粮食。因此呢，埃及地带以至于到迦南地，那通通都有饥荒的时候呢，那呢雅各在迦南地的时候没有粮食了。因此雅各就差遣他的这个小孩们就去。那雅各呢最喜欢他小的这个呢，是拉结的生下的这个小的儿子，也就是约瑟的亲妈妈所生的，那就是便雅悯，是个小儿子。因此叫他们哥哥都去的时候，就留了便雅悯，留了便雅悯。所以这个哥哥都去的时候呢，到了埃及的时候呢，去求粮的时候，到了约瑟的面前呢， 真是跪拜在约瑟的面前。约瑟一看，一眼看到约瑟认得他们了。约瑟认得他们的时候呢，约瑟不讲出来，约瑟呢动了一些心机，不讲出来了。他们就约瑟就把他这些哥哥啊，跟他们哥哥讲了，把他们通通扣留，放在监狱里面几天，让他们反省反省。放到埃及的监狱里面几天的时候，然后跟他们谈呢，才知道啊，他们呢有一个小弟弟没有带出来。哦，那约瑟就讲了，想要见这个小弟弟。约瑟就因此呢，怎么样，就叫他们回去。回去的时候给他们粮了，给他们粮，也给他们什么银子。那他们用银子来买粮，他们以为买粮，哪晓得回去的时候呢，银袋子里面，约瑟叫他的佣人呢，把他们袋子里面都放了银子。一回去，但是呢，有一个要求，怎么样？你们一定要把小的带来。那怎么样把小的带来？约瑟现在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约瑟就把抓起来了。中间呢，他们的他一个哥哥啊，就是西面，把西面扣留，说你们一定要把小的带来，小的不带来，这个西面就没命了。所以他们回去，一面回去的时候很懊丧，一面回去之后懊丧。为什么？一面是因为西面一个人被扣了，一个兄弟被扣在那边。第二个知道了，他的爸爸怎么可能能够放最小的出来呢？最小的是他的命根子便雅悯，喜欢不知道怎么成交。结果呢，这次是第一次他们到埃及，所以现在显然他们要回去第二次才回去了。第二次回去要把西面赎回来，要把便雅悯交给他。所以呢，好不容易呢，这个犹大呢就为便雅悯做了这个做保，那也流便呢这个老大也为便雅悯做表。流便的老大就跟他爸爸讲了，你让我们去带了便雅悯去，如果便雅悯不回来的话，你把我两个儿子杀掉。这句话已经不容易讲出来了。结果我们看到了犹大，雅各还是不愿意。雅各不愿意呢，犹大就去跟雅各讲了，为了要便雅悯呢做保，那他做的保呢，他讲呢，我情愿为怎么样？我情愿担罪。如果便雅悯出了什么事情呢，我情愿担罪。所以犹大讲的是更大方。因此呢，便雅悯听了因此雅各听了没有办法，只好让便雅悯去了。好，他们带着便雅悯一起第二次去，记得这是第二次去，第一次去在创世纪四十二章，第二次去呢在创世纪四十三章。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了，去了之后呢，那约瑟就遇到他们了，请他们来的时候，一看到他的亲爱的个弟弟，小弟弟，一看到小弟弟啊，他就抱了，他讲这个就是你们的小弟弟嘛。抱了他之后怎么了？心里面大感动。这个约翰呢、约瑟啊、不但会做梦，对不对？约瑟又是喜欢哭的人。你看看这个人，他忍不住的眼泪要出来，他赶快怎么样？赶快跑到后面去了，他到内房去了，到里面大哭一顿出来。大哭一顿出来之后，我们看到了四十三章啊，有这个大欢喜了，大家团聚。他还没有讲出来，约瑟还没有讲出来他自己是谁。那结果呢？怎么样？就杀牛羊啊，来请客。请客的时候啊，他要做一个忠诚的实验。这个忠诚的实验就是考验他的兄弟们有没有嫉妒的心。当年因为嫉妒，他的兄弟们恨他，嫉妒他，三个字，恨他，嫉妒他，然后要杀他。那现在呢？他要考验同样的，他们会不会为他的最小的便雅悯，他们是不是把他舍了，出卖了，像他当年出卖约瑟一样。他要给他们一个考验。弟兄姐妹们，约瑟真是神所用的一个人，给他们考验。约瑟是预表基督的一个人，今天基督也同样的为了你跟我经常的给我们考验，把我们放在情欲的考验之下，把我们放在权柄的考验之下，把我们放在金钱的考验之下，看我们会不会为了权柄，为了金钱，为了情欲，我们呢就接受了对我们的诱惑。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出卖耶稣的时候。弟兄姐妹听懂了这一点没有？今天随时都有诱惑在引诱你，这个诱惑可能是什么？情欲，可能是权柄， 可能是你公司中的工作，可能是你店里面开的生意的金钱，可能是情欲。你一失足的话，你就正考验被失败了，你是不是忠诚的。约瑟来考验，约瑟考验什么？请看他们吃饭，请他们吃饭的时候怎么样？做了两件事情，他要考验他。第一件考验的时候，把他们按照了长幼的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这样的排，所以他们一坐下来，他们吓一跳，怎么搞的？排的位置上面的名牌啊，是什么样？是按照他们的年龄的大小排的，他们非常的吃惊，这里面心里面已经在跳了，怎么会这样的排呢？第二个考验是什么？约瑟叫他的佣人给便雅悯的菜五倍，比他们五倍多，五倍多，五倍，看他们嫉妒不嫉妒便雅悯。所以这时候呢，大家都吃得很好，吃好了，完了完了，回去了，回去了，他们怎么样？又给银子，对不对？约瑟又叫他的佣人的头子把他们的银子又退回，放在里面，把他们的口袋里面多装满了粮，他爱他的兄弟们，多装满了粮。然后还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他把他自己的杯子，是个银杯，是约瑟宰相的杯子，放在怎么样？叫他的佣人那个放在便雅悯的口袋里面，袋子里面，驴子的袋子里面，然后让他们走了。走了之后没多久，约瑟跟家宰讲，派人去追他们，追他们。所以家宰就带了人去追他们，把他们追上了。追上之后讲，你们我们的主人待你这么好，请你们吃饭，居然你们还做这个事情。他们讲，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什么事情都没做。他讲了，你们中间呢、偷了银子，偷了那个约瑟的杯子。结果呢，他们呢知道自己没有做这个事情，我们同声就讲，你把我们找到杯子在谁手里面，那个人就做你主人的奴隶吧。这句话同声的讲出来，结果家宰一搜，搜出来在便雅悯的台子里面。便雅悯还是一看，马上这个时候紧张了，考验的高潮在这个地方，完全要看怎么样，看他们怎么反应。哥哥们反应是说，好，你把便雅悯把他拿去吧，反正是我爸爸喜欢他，我们实在对他是没有什么大兴趣，你把他拿去吧。没有，这一次突然的，他们众口而同声的说，让我们一起回去吧。当他们一起回去，回到约瑟的面前，约瑟就讲，你们这些人真没有良心，我这样的招待你们，你还把我的杯子偷掉，那现在怎样？把便雅悯留下来，你们通通都可以回去。所以他呢，再次讲，你们都回去。你知道吗？他们怎么讲？不回去。这时候，这情况的时候，就是犹大讲的这句话。犹大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了在第44章16节讲的，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来了。我们与那在他手中收出杯的，就是指便雅悯，多是我主的奴仆。这时候出来讲话的是谁？是犹大。你看到没有？其他的人都没有声音了。犹大代表了整个的家族。犹大不是老大，犹大现在实际上已经是做了长子了，因为呢，他有领导的能力了。他代表出生了。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这个时代要小心，是一个大多数沉默大多数的时代，没有人愿意出来讲话，没有人愿意把自己 put on the spot 放在前面，因为你放在前面的话，你就得罪谁，你要做什么行动，采取什么行动就得罪谁。你跟我要学习犹大。犹大怎么样？突破沉默。犹大讲什么？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来了，他们想起当年卖约瑟的情况。我想这个对他们的冲击是内心的，那个摩西在这边没有仔细的写，对他们是彻底的悔改，他们的紧张，他们讲，我们全部做你的仆人。不但如此，我们看到的最感人的是从32节 到第三十四节讲，因为仆人曾向我父亲这童子作保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父亲，我便在父亲面前永远担罪。他把他父亲也抬出来了。然后他讲什么？三十三节到三十四节，同样的跟刚才他在雅各他父亲面前讲的话，从来没有一个人讲过这句话，从来没有人讲过话。他是第一个，他讲什么？现在求你用仆人往下替这童子做我主的奴仆，叫童子和他哥哥们一同上去。这个太难了，你大家一同做仆人嘛，还好嘛，对不对？还有再做仆人嘛，还有一个 peer group 在一起，对不对？大家一同受苦嘛，对不对？没有，他现在你把我的其他的弟弟们通通跟哥哥通通回去吧，让我小弟也回去吧，只让我一个人留在这个地方。他讲什么？叫童子和他哥哥们一同上去。三十四节，若童子不和我同去，我怎能上去见我的父亲呢？恐怕我看见灾祸临到我父亲身上了。你看看这个忠诚度的试验，他宁讲到他宁可死，他宁可自己担罪，这种的叫做约中的忠诚，这一种叫做为弟兄，他可以继续不断地站在弟兄这一面，这一种的忠诚就是为弟兄的好处，他自己可以永永远远做奴隶来担罪，这一种的讲法，这一种的发誓，这一种的忠诚的爱，我们看到了，代表了我们主耶稣基督愿意为世界上所有相信他在十字架上为他们死的人而永远担罪，预表了主耶稣基督生命的转变。我们看到这一种忠诚度的试验促使了生命的转变。那生命的转怎么会转变呢？生命的转变是因为有彻底的悔改。弟兄姐妹，这句话记得，不是悔改，单单悔改，彻底的悔改。如何对待这个具有特权的小弟弟便雅悯呢？他愿意自己付上代价。他们显出了，犹大跟他的兄弟们显出了生命上的改变，因为他们并没有只顾及自己的性命而不顾及一切。有一个解经家 Dods 他讲过这句话，他讲一个人若缺乏彻底的悔改，就没有能力做阻止再度的犯罪。让我再重复一遍，这句话很好。一个人如果对他过去所行的一样罪和多样的罪没有彻底的悔改的话，他以后就没有能力阻止他自己不犯同样的罪。你如果做过婚外情，犯过这次的罪的话，你如果没有彻底的做祷告在神的面前，你以后仍然是会犯同样的罪，因为你没有能力阻止你犯同样的罪。弟兄姐妹们，让我们记得要有彻底的悔改。他们，我们看到了，在当他便雅悯被发掘出来有那个约瑟的银杯在他里面的时候，他们有一个举动，他们就撕裂了衣服，然后一同回城，问都不问便雅悯是不是便雅悯做的事情。他们呢完全承担，撕裂衣服表示是一个惊奇，犹太人那个极端的惊奇。回城去这个字刚刚好，这个在希伯来文这个回城，这个回转这个字，就是用在先知一直讲的话，耶和华的百姓，回转吧，悔改吧，悔改吧，悔改吧，悔改这个字就是回转。我本来从这个方向走的，现在完完全全的反一个方向回去，叫做回转，这个就是悔改。所以让我们看到他们的悔改是彻底的悔改，彻底的悔改。他们表明出对这个被拣选的家庭有一个约中的忠诚，因此他不愿意丢掉任何弟弟哥哥，集体的一个行动。而犹大讲，我愿意负起一个行动，代替所有 中间的弟弟跟哥哥们。我们看到了他们呢，本并不知道他的小弟是不是犯了罪，但是我们比较一下，这跟他当年他们对待的约瑟是如何的不同。这个就是以色列的王权，在以色列神国的王权，在以色列兴旺的一个基础。这个就是神拣选了这个家庭，因为不但是犹大改变，犹大的兄弟们经过这一次忠诚的试验，经过这一次嫉妒的试验，完全的改变了，生命的改变了。我们看到这是他们生命的改变。我们再来看第三方面，当他们生命改变之后，犹大的生命改变之后，神怎么样来用这改变后的犹大。我们看创世纪第44:16，犹大说，我们对我主说什么呢？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了，我们在他在那在我们遇那在他手中收出杯来的都是我主的奴仆。33:34，我刚才也读过了。那犹大所讲的这句话呢，他讲我愿意替这童子做我主的奴仆。这个是犹大的生命的见证，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看到这生命的见证。这是犹大在他的兄弟中一个超群的一种表现，一种生命彻底的一种转变。这一种的转变包括了悔改，包括了舍己。悔改加上舍己，我们看这是一个替代的行动。犹大所讲的话是个替代的行动，在圣经中间，在人类历史中间，这是第一个记者到的圣经上讲的一个替代的行动，代表了今后的主耶稣基督，这个弥赛亚，这个犹大的伟大的后裔，他做替代的行动，替代世界上凡肯接受他为救主的人，他替他们付上了极端的刑罚，而在十字架上替他们流血。犹大在兄弟中的特别的超群，就代表出了主耶稣基督深爱世人的表现，把神的特性彰显了出来。在这边呢，我们看两个角度来看改变后的犹大。第一个角度，我们看到全权之神的拣选，全权之神拣选的犹大，没有拣选流便，也没有拣选西缅，但是拣选的犹大。我们看到神的百姓不是出于自然的繁衍的，神的百姓是神拣选了一个人，借这个人他的后裔成为一个家族，而神用这个家族以色列族，要借了以色列族使全世界的人都能够蒙到福分。因此今天所有接受主耶稣基督，也就是犹大的那个伟大后裔主耶稣基督，也就是亚伯拉罕那个伟大的后裔主耶稣基督，那个弥赛亚救世主的，就成为真正的以色列人。今天我们中间重生得救的，你就是真的以色列人。真的以色列人就有那个传统，要跟我们的神有立过一个约，这种约是至死忠心的约。我怎么可以出卖我的主耶稣基督，而倾向于而拥抱于那个在我眼前的那个诱惑呢？所以这边让我们看到神从堕落的人类中间带出了一个新的民族，分别他们为圣，归他们为自己，而且神也呼召并且预定他们成为神国的子民，而且神也赐他们能力，赐福给他们，成为他们施给全世界人民人类的福分。今天你跟我做真以色列人，神要用我们成为全世界的福分，神要用我们做宣道的管道，神要用我们中国人来做世界各地宣道的管道。我在2004年，我到了蒙古的乌兰巴托，首都，外蒙古的首都。那呢，外蒙古的首都在2003年11月，我们成立了一个外蒙古的更新教会，我们是更新传道会，外蒙古更新教会。所以当我去的时候，我第一次用怎么样 用中文经过了，我们中间有一个同工又懂中文，又是身在外蒙古的，那呢翻译跟这一群呢、啊，我们的蒙古更新教会的这些外蒙古人呢、啊，在传福音的时候，在跟他讲道的时候，我真是心里感动。看我们，我有三个同工在那个地方，都是外蒙古的。有两个是蒙古大学的毕业生啊，那做我们的同工是蒙古人，在领他们唱诗，他们很高兴在那里赞美哈利路亚啊，主耶稣基督赞美，唱着一些诗歌的时候，那呢我的眼泪都掉出来。所以当我上了讲台的时候，我第一句话跟他们讲了，我讲我兴奋到极点，为什么呢？我从来没有想到那个成吉思汗的儿女今天在我的眼前高呼什么主耶稣基督，是高呼赞美主耶稣基督。然后呢我们在那边有一个星期，我跟师母，那我们每天的下午在蒙古包里面带领他们什么，带领他们如何读经。跟昨天呢我们中间的李弟兄问的一样，或者其他几位讲的读经，我教他们实用读经法。当我教他们的时候怎么样，他们都懂，经过了翻译都懂，使我感觉到语言已经不是问题了，是主要是我们愿不愿意来到这个地方，而像异族，完全一个异族异文化的人传福音。弟兄姐妹，这一群我们的同工，蒙古的同工所成立的蒙古更新教会，是借了什么？是借了真以色列人，而把福分传到了外蒙古的乌兰巴托。今天你也可以成像我一样，像师母一样，可以成为一个福分，到世界各个不同的地方，成为他们的福分，一个导管出去。亚伯拉罕的福分是借了我们成为导管，也就是借了真以色列人而把福分赐给他们。今天让我们看到的是神拣选智慧的仆人。什么是智慧的仆人？就是愿意跟神立约忠诚之约的人，愿意为他弟兄的好处继续不断地站在他弟兄那一边，为了弟兄的好处愿意自己吃亏的人。弟兄姐妹，你愿不愿意自己吃亏为了别人的好处？这个叫做忠诚之约，这个叫做经过彻底的悔改而接受神主耶稣基督成为你的后裔，成为真以色列人。你如果这样做的话，你就会神赐给你能力，使你跟他有一个约中的真诚，爱人如己，为神舍命。我们看到这是神的拣选，拣选犹大，全权之神的拣选。我们也看到从人那边，我们看到有蒙召之人的回应，也就是犹大的回应。是什么回应呢？是生命改变之后的回应。是一个什么回应呢？是个甘心顺服责任的回应，是一个甘心为他的弟弟，为他的哥哥们担罪替代，而成为终身成为奴隶的这个人。我们看到了犹大有超群的品格品德，很有忠诚之爱，把他以前的这个犹大，让我们看到是一个贩卖奴隶的一个贩子，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对家族不忠的一个列祖，是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失败的一个父亲，让我们看到是一个不信实的一个列祖，让我们看到甚至于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犯淫乱的人，而一改变是一个忠诚之约的人。这个就是圣经中第一个人，愿意替代别人的罪而自己吃亏的人。这就是神为什么拣选犹大，这就是因为犹大有超然的品德，这就是神在21世纪要拣选那个有超然的品德，有属灵领袖品德的人。什么是这种品德呢？就是有忠诚之爱的人。什么是忠诚之爱呢？就是肯为了你自己的弟兄，为他的好处继续不断地站在他那一边，而使他能够得到好处而自己愿意吃亏的人。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有 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有一个要字，重要的字，这个字就是查出，查出，查出。那个加宰，约瑟的加宰，在他犹大跟他们的兄弟们身上查出，查出，查出，查出这几个字，这几个字也查出，也让我们看到在这些人的身上，因为他们生命的改变，神检查出来，也是同样的查出，检查出来他们已经有了什么忠诚之爱了。他们所谓不同，是因为什么？在人的身上查出，查他们的时候，在他们的身上，他们查出，查出是别人的应当做监狱的，应当做奴隶的，而他们自愿为他们的弟兄朋友弟兄而付上最大的代价，而宁可吃亏。这就是神国的王权在以色列兴旺的一个基础，由约中的忠诚所彰显出来的那种舍己的爱，一个弟兄甘心为了另一个的益处舍己所做出来的这种替代的工作，这个根源呢是期待了那个人类的救主弥赛亚要来到这个世界上，替代所有肯相信他得罪的担当罪的那些人，做担当罪恶的刑罚。这就是另外一个人为另外一个人牺牲的替代的工作。这就是今天神要教我们跟随主耶稣的人所学的功课。我们看到历史历代里面圣经中都有这些人，让我再回到了这些人，刚才我讲的，我觉得我都不敢提的人，他们因为太高贵了。让我们看摩西发现百姓造金牛犊的时候，那神发的烈怒，那摩西怎么讲？摩西也做出替代的行动。摩西说，在出埃及记32:32说，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摩西对神祷告，不然求你从你血的册上涂抹我的名，把我的名从你的生命册上涂抹，求你怎么样，我宁可被涂抹，求你赦免他们。替代的工作，摩西嘴巴向神祷告的时候甘愿做。我们看大卫，同样的，大卫数点的军兵得罪了神，神就使那个灾害临到了以色列人。大卫的祷告说，大卫求告耶和华说，我犯了罪，行了这恶，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愿你的手攻击我跟我的父家，让这些羊，无辜的羊，你的手拿开，惩罚的手离开他们吧。他宁可接受这个惩罚的手。撒母耳记下24:17，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当然主耶稣基督是为了我们的罪愿意做替代的工作。我们看到连我们的保罗，新约的保罗都愿意做这替代的工作。保罗怎么讲？在罗马书9:3讲，你为我的弟兄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保罗讲，为了我的弟兄犹太人信主，宁可我愿意跟基督分离。今天我们中间的有谁能够像保罗说一样，为了中国我自己的同胞，我愿意跟主分离，从生命册上出去。今天神要求那个你跟我觉得非常艰难的那一种要求。但是弟兄姐妹不要怕，记得我一开始的时候讲犹大，我们怎么会想到犹大能够成为我们的列祖呢？那犹大不是跟我们很像吗？很像吗？但是你跟我只要经过生命的改变之后，我们能够像犹大的一样讲出来那个话语，说我宁可永远担罪，永远担罪。弟兄姐妹们，我们得到一个结论，神国最基本的那个领袖的品德，是为了天父的缘故，随时准备吃亏，使我的弟兄们能够得到好处。今天我们多么希望为了利益的关系，我们排队排在后面，在后的在前，变成前面，为了利益。神主耶稣教导我们的是，为了别人利益的话， 我排队排在前面的，在前的我愿意在后，在前的愿意在后，为了别人的利益，为了弟兄的利益，我愿意吃亏，在前的在后，为了负起别人的责任，在后的我愿意在前。什么是做一个属灵领袖必要的条件跟品格？答案就是在做首的应当肯为自己的弟兄作保，情愿为他担罪。我们当如何操练自己的品格为神所用呢？第一个首要的就是对过去的罪必须要有彻底的悔改，否则我们就没有能力阻止再犯同样的罪。第二方面，我们要对自己的生命要经过圣灵的工作而带出来的那种转变，附上约中的忠诚。神国最基本的领袖的品格，就是为了天父的缘故，随时准备为弟兄的好处而吃亏。如果像犹大这样的人，多可以改变成为一个以色列人的领袖。你跟我经过神的改变，我相信同样的也可以蒙神的使用。弟兄姐妹们，在我们的周围有许多的机会让我们吃亏，为了弟兄的关系继续站在他那一边帮助他们，让我们把自己放在别人的位置上，为别人设想，接纳别人，让自己吃亏，而让别人别的弟兄们能够得到好处，得到机会。这个就是做领袖的试验。神在试验我们中间每一个人，既好像约瑟的忠诚的试验一样，嫉妒的试验一样。最后我愿意用我很佩服的一个人， Saint Francis of Assisi， 圣法兰西斯的祷告。这个祷告是经过了尼托森把它翻译过来，我把它读一遍好吧。愿你跟我能够呢，能够像 Saint Francis 一样，为了别人的好处宁可吃亏。圣法兰西斯的祷告，让我爱而不受感激，让我侍奉而不受赏识，让我尽力而不被人纪念，让我受苦而不被人看见，只知清酒而不知饮酒，只想剥饼而不想留饼，道出生命来使人得幸福，舍弃安宁使人得舒适，不受体恤，不受眷顾，不受推崇，不受爱抚，宁可凄凉，宁可孤苦，宁可无告，宁可被负，愿意你以血泪作为冠冕的代价，愿意受亏损来度旅客的生涯。主，因为当你活在这世上的时候，你也是如此的过日子，欣然忍受一切的损失，好使敬你的人能够得到安息。我今不知前途竟有多远，这条道路一去就不再还原，所以让我学习你那样的完全，时常被人辜负，心不生怨言。求你在这凄惨的冷淡的时间之内，擦干我一切暗中的眼泪，学习知道你是我的安慰，并求别人喜悦以度此罪。求主让 Saint Francis 的祷告成为你跟我的祷告，让我们能够操练属灵领袖的品格。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借了你自己的话语，借了列祖犹大，让我们看到你可以用一个跟我们差不多的人，居然使他生命得到改变，居然使他成为你，成为那个弥赛亚的后裔，成为大卫的后裔。主，我们多么的愿意把自己交在你的手里，被你所使用。 为了神的国度，主，我们愿意吃亏；为了主，为了我们的弟兄，我们愿意站在一个吃亏的地步。求你给我们能力，给我们帮助，让我们有了彻底的悔改，有那生命的改变，有你自己拣选的那种信托，而我们敢在你的面前靠着你的力量，我们愿意回应说，我们愿意接受这个担子，求你差遣，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以上节目是由更新传道会制作。